正道主题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请大家翻开圣经。在正道之前，我会同大家首先将今日正道经文再一次同声同心去诵读出来。第一段经文在旧约的诗篇六十五篇第十一节，第二段经文在诗篇的八十四篇第五到第七节。诗篇六十五篇第十一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自由。诗篇八十四篇五到七节：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锡安朝见神。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主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但愿在七日的头一日，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能够以心灵诚实去朝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心灵的地土亦都蒙主圣洁的宝血去洁净遮盖保护，以致圣灵大能的工作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藉着神你自己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真理，建立我们同主的关系，更加建立那份对永恒荣耀的盼望。将这段时刻交托给主，求圣灵亲自去引导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放眼现今的世代的时候，如果大家对照圣经里面的启示和描述，我们承认一件不变的事实，就是人类的历史将要终结。我们生活在一个末世的末期的世代当中，刚刚2025年开始新的年度，但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发生很多人看来很不幸的事情，灾难性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可能世上的人以为觉得这是偶然发生或者意外，但如果当我们看到圣经神自己的启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发现这些事情必然发生。因为在末世的末期的时候，一场极大的属灵争战在这个地土里面会大大的发生。一方面有魔鬼撒旦疯狂的攻击、迷惑、搅扰和破坏，但弟兄姊妹，同一时间神公义的震怒要彰显在地上的角度里面。特别弟兄姊妹留意，刚刚在美国的加州发生一场大火灾，很多人认为这些是不幸的事件、意外的事件、偶然发生的事件，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真的神在圣经当中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场的大火只是冰山一角，它代表着神公义的震怒要临在一个角度里面。因为弟兄姊妹，神有一个非常公义的原则，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神，他是宽容忍耐的神，他亦都恩待他子民的神。美国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极少在神面前蒙受极大恩典的国家，一班原本是清教徒逃避血腥玛丽皇后的追杀，去到美国这个地土以基督信仰立国，他们的宪法、他们的法律都根据圣经的原则去制定出来的，所以这个国家在200年里面成为世界第一强大的国家，因为神喜悦他们。但想象不到经历200年之后，当人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时候，这个国家竟然成为叛逆神、攻击神、亵渎神、藐视神一个的角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预言的时候，神宽容忍耐到的时刻，他公义的震怒必然临到这个地土。因为神有一个公义的原则，就是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所以什么国家好、民族好、什么家庭好、什么个人都好，当他蒙受神极大恩典的时候，神对他的要求特别高。有一个民族和美国的情况相似，这个就是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在神面前蒙受极大的恩典，但当他们叛逆神的时候、敬拜偶像、离弃神的时候，神公义的震怒过去的3500年一直临到这个神所拣选的民族身上，而且这种情况不会改变。 一直会去到世界的终局，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反映一件事情，世界上很多人不想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包括我们今天见到的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地震、战乱，很多不法的事情、不幸的事情，它会不断不断不断的发生。我们不想它出现，但它会出现。同埋弟兄姊妹留意，这些情况的出现只是灾难的起头。主耶稣基督明明的宣告，到到世界末期，你见到这些灾难的事件只不过是起头，未算是最严重。在未来的日子，这些苦难的事件、这些灾难的事件、这些神公义震怒的审判，其实会越来越频密，越来越深化，越来越严重。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所蒙受的苦难、所蒙受的审判，不是单止讲到一些天然界的天灾人祸，但更加重要。如果弟兄姊妹留心，我们放眼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真有属灵的眼光看人类的历史发展到如今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更加可怕的事情出现，就是人类的生命的质素的流露，按照圣经的预言每况愈下。所以来到这个末世的末期的时候，我们发觉道德沦亡，人心败坏，人本来应该有的道德良知已经慢慢慢慢慢慢的消失，最后去到良心的丧尽。弟兄姊妹，这个才是人类历史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代最可怕最可怕的境况。弟兄姊妹，你细心想一想，如果当人丧失了道德良知，当人的良心逐渐昏暗，最后去到良心丧尽的时候，没什么做不出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留意，今天现在现今世代很多人的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求目的，不择手段，是天公地义的，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真的很可怕。以前这个世代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不过很罕有的发生。偶然出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哇，这个大奸大恶的人，这个丧尽天良的人，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觉得很惊讶。但弟兄姊妹，你这个世代，我们一点都不惊讶。因为这些这样的人呢，普遍存在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群体身上。弟兄姊妹，如果你细心想一想，如果这些人今天竟然是我们家庭中的一份子，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配偶，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可能是我们的孙儿孙女，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朋友、同事，甚至乎这些人可能是教会的牧师传道，或者是教会中的基督圣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身处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究竟我们有什么感觉？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讲到末世的末期，很多人成为劳苦担重担的人，很多人成为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因为我们在一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世代当中，当人类的历史逐步逐步走向灭亡，逐步逐步走向终结的时候，这些事情不断发生，但这些事情不断侵袭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圣徒，但我们和世上那些未信主的朋友一模一样，都面对这些处境的。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地震、战乱、不法的事情、不幸的事情，那些丧尽天良、失去了道德良知的人，其实就是活在我们生活的各个不同的范畴的环境。弟兄姊妹，我们都面对这些情况。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情况，找到一个出路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产生一些很复杂的情绪。你细心想想，今天很多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成为劳苦担重担的人？为什么成为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不是因为没有金钱、没有物质、没有名誉、没有地位，不是因为没有楼房、没有地产，不是因为没有家庭、没有婚姻、没有儿女，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没有事业，不是因为没有教会、没有侍奉，是缺少一份能力去面对这些很可怕的境况。如果当我们没有能力去胜过这些境况的时候，我们产生一些很复杂的情绪，就是我们会忧伤，我们会难过，我们会痛苦，我们会哀哭，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失望，我们会恐惧，我们会战惊，我们亦都会愤怒，愤愤不平。但弟兄姊妹留意，我们亦都好无奈继续这样生活下去。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发现今日好多世上嘅人，可能都包括我哋自己在内，好容易陷入一啲嘅情绪嘅病患里面。到末世嘅末期，两种病患最为普遍。今日全人类超过一半嘅人都成为精神病患者，同埋情绪抑郁嘅病患。有时甚至乎佢自己都唔知噶。表面上可能我哋用好多嘅方式，用好多嘅生活模式嘅追求嚟压抑呢种嘅感觉，嚟遮掩我哋自己呢种感觉。但事实上，根据一个医学嘅调查，一啲数据嘅统计，今日每两个人有超过一个人成为精神病患者同埋抑郁情绪病患者，冇出路。所以弟兄姊妹，呢个系一个非常非常严肃嘅问题。我哋系基督圣徒，我哋系天父上帝嘅儿女，但我哋同世上嘅人一样，身处喺咁嘅环境当中，我哋必须要问：我哋嘅出路喺边度？我哋预备好未？弟兄姊妹，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一方面在基督台前的交账的预备，但另一方面的预备是什么呢？我们预备在一个末世的末期，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代当中，怎样去面对这些环境，然后我们仍然能够坚固胜过这些环境，能够充满平安、喜乐、感恩、盼望面对我这个人生。弟兄姊妹，所以一个非常非常的严肃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察觉这种现实的环境。弟兄姊妹，我们出路就是今早早上正道的主题，以你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其实整个的出路就是诗篇的65篇第11节当中两句经文：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如果这两句经文当中的属灵意义我们都能够掌握了，并且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实践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以神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去面对今天这个很可怕的世代，很可怕的人事环境。同时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踏上神的路径，以致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滴下之油的人生。滴下之油是什么意思呢？代表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代表一个真正丰盛、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今早早上我们分享的经文其实非常非常宝贵：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如果我们能够掌握的话，诗篇84篇里面所描述的人生就成为你和我的人生。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的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石安朝见神。所以弟兄姊妹，今朝早上的正道的焦点，我们就放在诗篇65篇11节那两句经文上。在这两个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的焦点只有两个词汇，第一是恩典，第二是路径。我们必须认识究竟神赐下什么的恩典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究竟是什么的恩典。第二，原来行在神的路径上会滴下之油的，究竟神的路径是一个怎样的路径，我们怎样能够行在神的路径上。如果恩典我们能够掌握，于是我们能够可以穿上年岁的冠冕，去面对今天这个可怕的世代，一个可怕的人事环境，一个人看来是黑暗、痛苦、绝望的人生，我们能够安然面对。第二，当我们能够掌握了原来神的路径都滴下之油，我们认识了，我们了解了，我们会在神面前作出决定，我已经决定要行上神的路径上，离弃我旧日所行的路径，那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先来分享第一部分，究竟神以什么的恩典为我们一生当中年岁的冠冕，让我们能够虽然身处不同的世代，在不同的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坚固、刚强、站立得稳。弟兄姊妹，当讲到恩典，其实大家都不会陌生。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我们都期望赐百般恩典的神能够将百般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人生当中 丰丰富富的赐予。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将这个焦点放在恩典上，那个焦点放错了。因为神是赐百般恩典的神，但是神以恩典为年岁冠冕，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恩典，最丰盛的恩典，亦都只有一个而已。弟兄姊妹，我们期望神百般的恩典，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人生能够平静安稳，我们的家庭能够和睦，我们的夫妻能够恩爱，我们的儿女能够孝顺，我们的家宅会平安，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有成，我们的人际关系良好，我们的身体有肉体、心灵、情绪的健康。弟兄姊妹，这些是不是恩典？是，这些全部都是恩典，亦都是神定义要赐给我们的。不过可惜，弟兄姊妹留意，这些的恩典呢，会随着时间，随着神的主权，随着很多客观的因素，它会消失的，它会变质的，它没有永恒的价值的。因为神是按照它的主权，按照我们在不同的处境，按照我们生命境况去赐给我们。但有一天，当时候要到，当神的主权认为什么对我们最好的时候，这些恩典会流失的，这些恩典会消失的，这些恩典会变质的。但如果我们对恩典的认识的焦点放在这些恩典上，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万一弟兄姊妹留意，有一天我们所渴望、所渴想、所期望这些恩典消失变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崩溃。因为将我们的眼目、将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磐石上，乃是放在沙土上。所以当人生当中面对风吹雨淋、水冲，我们的人生就会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大。因为焦点不是放在神所赐的恩典的磐石上。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就明白，原来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是神藉着救主耶稣基督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赐下独一无二的恩典。这份恩典永不改变，这份恩典永不消失，这份恩典永不变质，这份恩典能够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在任何一个处境当中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存着平安、喜乐、感恩、盼望的心去面对我们身处的环境。弟兄姊妹，这份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其实所讲，大家都很认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就摆在哪里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忘记了在这两句说话的前面神怎么说呢？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信仰最大、最丰盛的恩典、最奇异的恩典，就是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将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完完全全赐给我们。这份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在我们一生当中成为年岁的冠冕。所以恩典的焦点只有一个，就是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主救主耶稣基督。这份就是神定要赐给我们恩典，这份恩典永不止息、永不改变、永不失去。而且因为这份恩典的时候，令到我们有刚强壮胆、平安喜乐、感恩盼望去面对不同的处境。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当我们对神的恩典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将我们焦点放得对，原来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的意思，就是神以救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这份恩典是奇异恩典，如果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刚强壮胆、一无惧怕面对我们人生。就好像我过去曾经有三次的证道同弟兄姊妹讲过，不要惧怕，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道理，除非我们能够丰丰富富、完完全全的得着主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看的时候，我就开始明白一件事，为什么这位慈悲怜悯的圣天父、这位不甘心以人受苦的神， 竟然在末世的末期，他容许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原来这些苦难其实就是神手中的工具，成为神手中的祝福，要我们在这些处境当中、经历当中，丰丰富富、完完全全的得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神要透过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原来透过一些环境给我们有三方面得着。第一，在苦难的环境当中，神要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质素。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不过生命是婴孩的生命，仍然是属乎肉体、血气、情欲的生命，他未成长的，他未成熟的，因为他未经过雕琢、未经过拆毁、未经过破碎、未经过修剪。所以神为什么会容许一些人体不好的处境、人体可怕的人事环境被我们遭遇得到呢？因为神要透过这些遭遇来正在修剪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福音十五章用了整章的经文向我们预先讲论他的作为。这位拯救的主，同时是生命的主，在我们在生活着的时候，神会修剪我们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凡属他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但凡属他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所以人体一些不好环境，原来神正在去雕琢我们、拆毁我们、破碎我们，也都陶造我们、建立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经历过后的时候更长恩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个截然不同看我们今天身处的苦难。是的确，我们今天身处一个各种各样艰难的环境当中，各种各样可怕的人事环境当中，但原来这些人事环境竟然能够建立我们生命的质素，竟然令到我们能够更像主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充满感恩、充满平安、充满盼望去面对。起初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有些疑惑、动荡不安，但我们经历过后的时候，当下一次这些恩典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真的奇异恩典。但第二方面，为什么神容许一些我们人体的艰难、冲击、充满伤害的环境给我们面对呢？因为神要建立我们一个生命的价值观，一个重新建立的生命的价值观。弟兄姊妹，人生在世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们活这个世界时当然为自己而活，推广一些为家庭而活、为父母而活、为配偶而活、为儿女而活，再推广一些的，我们为到我们的楼房地产而活，为到我们的工作、为到我们的事业，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正常的，人生本来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但是神希望我们的人生、生命的价值观能够更新而改变。但是怎样能够改变？改变成为什么呢？原来神盼望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的生命真正的价值，当我们仍然在地上活着一段岁月，不为己活，乃为主活。弟兄姊妹，基督信仰不是讲紧将来啊，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信仰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第二，不为己活，乃为主活。这个是一个生命的神迹，但亦都是应该每一个天国的子民、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每一个真真正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圣徒应该有的价值观。但这个价值观不会无中生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价值观的。我们为世界而活理所当然，为金钱、物质、名誉、地位、享受生活而活理所当然的，怎可能为主耶稣基督而活？所以神就容许一些人体来不平凡的经历临到我身上，而产生那种为主而活的心思念。为什么这样？顶姐妹，很简单，因为原来当我们在黑暗、痛苦、绝望当中的时候，我们才发觉一件事情，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这位拯救的主、生命的主，原来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在我们最痛苦、最难过、最忧伤、最无助、最无奈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他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医治，他在当中怀抱我们，继续 引领我们行前面的道路。弟兄姊妹，这个经历非常之宝贵，因为当我们有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先在那时候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奇异的爱。怎能如此？像我们这么软弱无能失败不知所谓无可救药死有余辜的罪人，神你竟然没有放弃我们。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你仍然顾念我们，仍然扶持我们，怀抱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感受令到我们对耶稣基督那份奇异的爱有真正的了解。但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了解基督奇异的爱的时候，这份的爱就开始转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爱。所以这份的爱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我愿深爱主。以前我爱世界上很多人事环境，今天我都爱这些人事环境，不过我最爱主。我在这个地上活着仍然为很多事情而活，不过我终极的焦点是为这位拯救我主、爱我主而活在这个世界上。刚才我们讲到，如果我们在一些环境当中，我们的生命质素越来越像主，而今天我们又有基督耶稣的爱在里面，我们发觉我们真的成为世上最蒙福的人。因为当我们有一份爱的时候，我们能够爱世上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人、不配被爱的人。这个不可能发生，但因着我们在这些不平凡的经历里面，我们能够对基督耶稣的爱有深切的体会和认识，这份的爱转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地上活着的时候真正爱神、爱人，我们成为最大蒙福的人。弟兄姊妹，神的恩典是奇异恩典。第三方面的恩典是什么呢？神给我们一些众多不平凡的经历，因为神愿意我们从风闻有神能够更新改变成为亲眼见到神。弟兄姊妹，认识神从真理角度可以，当被圣灵光照我们会认识，但如果要更深体会到在属灵的心眼里面由风闻有神改变成亲眼看见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必须在众多的人生不平凡的经历里面一点一点累积而产生。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在一些人看来极度恶劣的环境，甚至乎不能够过渡的环境，我们都以为绝路了，以为不能够走过，但是一次一次在这些不平凡的环境当中，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原来神能够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神能够将我们整个人生能够扭转。神用仁慈善良的爱带领我们冲破狂风巨浪，继续奔跑前面未来的岁月。于是在这些不平凡的经历当中，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头脑知识上，而是真真正正在属灵的心眼上，因为我们亲眼看见神。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为我们预备年岁的冠冕。透过这些不平凡的经历，我们的生命被建立，我们的生命价值观被更新而改变，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亲眼看见神。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在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就不单止自己蒙福，也都成为旁边每一个人的祝福。这份实在是奇异的恩典。其实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在他一生的岁月其实很多不平凡的经历，每一个经历其实都很悲惨，每一个经历其实都很痛苦，但是在这些经历当中，这个人却被神建立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成为万千人祝福的人。这个人是摩西。亲爱的姊妹，摩西在地上寄居120载，120年的岁月当中，摩西从来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大家细心看出埃及记，摩西出生3个月就要被父母扔在河里面等死，几悲惨。一个3个月大的 BB 迫于无奈被抛在河里面等待死亡。摩西的名字原来就是说神将他从水里拉出来，跟着神引领他成为法老公主的养子，他在埃及王宫长大， 经过40年的岁月，不过其实他是一个异国的地方，离开父母，离开家庭，离开亲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长大。虽然他学习了很多埃及人的才能知识，不过又如何呢？然后到他40岁的时候，因为他属乎血气，他一时冲动杀死了一个埃及人，跟住之后他要逃避埃及法老的追杀，要走到去旷野里面。虽然在那时候神为他预备了家庭、婚姻、孩子，但在40年的旷野里面，他做一个牧羊人。那段岁月其实很悲惨，因为牧羊人所过的人生是凄风苦雨的人生，孤单落寞的人生，艰难缺乏的人生，他一切的亲人朋友都没有。那时候度过了40年的岁月，但是在那时候他生命里面很多的杂质开始被破碎，过去的自我，过去的骄傲自义，过去的血气慢慢慢慢就清除。而当他在80岁的时候，在何烈山见到燃烧荆棘的异象的时候，神呼召他要成为他的仆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要进入神的应许地迦南地。但他那时候推搪，因为他还是惊惶害怕，他相信自己无能为力，但神仍然呼召他，神赐给他信心，赐给他勇气，亦都呼召亚伦去成为他的帮助。不过跟着他又遇到法老，刚硬无比的法老。在过程当中，弟兄姊妹留意，神曾经降下10灾，最后法老先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但我很多时候都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降10灾？其实3个灾祸已经足够了，1个灾不够，2个灾不够，3个就是杀长子的灾。法老同样要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但为什么神要降下10灾？我最近思想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件事，降下10灾不单止反映了法老的心地刚硬，但其实当时神要建立摩西。弟兄姊妹，10次的经历，10次神荣耀的作为的经历，1次不够，3次不够，7次不够，神用10次，直到10次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但在过程当中，最大得益的是摩西，因为他亲眼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呢，在那80年的岁月里面，在很多很多的环境里面，人全部看你不好的环境，但是他将一个不一样的摩西建立了出来。所以圣经怎样形容摩西？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在神家里面全然的尽忠，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摩西有一份全然对神的信心。弟兄姊妹留意，在出埃及记的第14章，当摩西引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最后去到红海边缘的时候，前有红海，当时法老反悔，他引领他的军队要追杀以色列民族，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当时神对摩西有两个吩咐，记载就在出埃及记14章16节和26节，神吩咐摩西，你举手向海伸杖2次。神形容，当你举手向海伸杖的时候，红海的海水会分开，成为长援，以色列人会由干地过红海。然后当你又举手向海伸杖的时候，海水会再重新合而为一，埃及的法老和军队会葬身于红海当中。弟兄姊妹，神这两个吩咐，我相信世上没有一个人听到会不产生疑惑，不产生动荡的不安，怎样可能？但摩西时候要到的时候，摩西就举手向海伸杖。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信心，因为在过去所有人生经历当中，他建立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弟兄姊妹，你和我都一样，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平凡的经历当中，能够建立成为好像摩西的生命、摩西的价值观、摩西的信心，那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神以一年为年岁的冠冕，就是讲到在我们一生的岁月当中，神一路一路用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人看来是打击、伤害、缺乏、艰难的环境当中，要建立我们的生命的质素。 要更新改变我们生命的价值观，亦都要给我们亲身经历神的时候建立一份纯一清洁的信心，在我们一生的岁月全然信靠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不是头脑知识上的相信，乃是全然的相信，无论是哪个环境，我们都相信神能够使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神是那位大能的神。弟兄姊妹，咁就好有意思啦。如果呢三样嘅恩典我哋得到嘅时候，我哋再面对我哋今日所身处嘅人生，其实我哋就能够刚强壮胆，一无惧怕。明天如何我唔知道，我究竟会遇到乜嘢可怕嘅人事环境我唔知道，但当呢啲可怕嘅人事环境出现嘅时候，我哋就知道神奇异恩典再一次临到我呢个不配嘅人身上，于是我哋能够带着一个平安、喜乐、感恩、盼望的心去安然领受这份的恩典，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第一方面我们调整了我们内心世界，但经文第二句其实很重要，就是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提醒，神其实定义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无论当年的以色列民族也好，今日的基督圣徒也好，神希望我们有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这个是神的盼望，这个是神的定义的恩典。不过很重要，在这个经文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提醒，这些恩典这些福气只能够在你的路径上得着。弟兄姊妹，你的路径的同义字就是神的路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享受这个福杯满溢的人生，不单止自己蒙恩，亦都成为周边每一个人的祝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决定，就是由我们蒙恩归主之后，当我们对真理有认识，当我们对神的恩典有掌握，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一个立志，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基督，神的路径在前头，我永不回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神的路径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只有两条路。当然世上很多人对于人生路他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都有他人生不同的际遇和经历，所以我们不会互相比较的，你行你的阳关路，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不会比较。但弟兄姊妹，如果从圣经的启示当中，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两条路我们可以抉择的，第一条路神的路，第二条路是撒旦的路，没有第三条的。弟兄姊妹，本来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人世间只有一条路，就是撒旦的路。因为当人犯罪了之后，罪的公价乃是死，同神的关系破裂，从此人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罪恶的权势之下，人一直在撒旦的路里面行着。撒旦的路是什么路？撒旦的路是充满蒙昧无知的路，我们没有真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非对错，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是行事为人，这是撒旦的路。但撒旦的路也是充满情欲的路，因为撒旦知道人犯罪作恶之后，人需要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在这条路上撒旦为我们编排了很多情欲的事。当我们一恋慕这些情欲的事，情欲的道路就改变成为罪恶的道路。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当人行在撒旦的道路上，一方面是蒙昧无知的道路，一方面是远离神的道路，一方面是生命败坏的道路，但同时是情欲的道路，亦都是犯罪作恶的道路。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条道路上所行的人是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今天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人生这么痛苦，为什么这么艰难，这么多打击，这么多伤害，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地震、战乱、不快的事、不幸的事，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人，这么多失去道德良知的人，这么多大奸大恶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布满每一个角落，成为我们的打击，成为我们的伤害。很多时候我们问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撒旦的路上走，我们不能够逃避这些处境，也不能够逃避这些人事环境。所以撒旦的路很可怕，但撒旦的路最可怕是什么呢？我们不单止会在情欲当中、罪恶当中、黑暗、痛苦、绝望当中，这条路走向永恒的地狱、永恒的流火。但是人没得选，世上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以前我们都在走这条路，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永恒的救恩，当他讲成了的时候，他为每一个属神的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的路就是神的路径，这条的路径是蒙福的路径，福杯满溢的路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所描述的人生道路。大卫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这个体会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行在神的路上的时候，有很多方面的神的恩典，我们一定丰丰富富得着，因为神在这条路上预备了，在撒旦的路上不会有这些福气，唯有在神的路径上我们会得到这些福气。这些福气包括什么部分呢？第一部分，神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供应，天上的飞鸟、路边的花草，神都看顾，何况天父上帝的儿女。所以大卫的见证很清楚，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需要，神会赐予。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尽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只是说我们信心仰望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神用乌鸦担肉担饼来赐给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必定饥饿而死，因为我们试探神。但如果在我们一生寄居活着的时候，我们尽我们当尽责任的时候，在我们一生的处境当中，无论哪种环境、哪种世代，即使是饥荒、瘟疫、地震、战乱的环境当中，神仍然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足够我们使用，而且是超出我们所想所求，很大的恩典。但神的恩典不是单止在生活上的需要供应我们，神更加叫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神会给我们属灵的心眼，能够开始看这个世代，有智慧去看什么是我们一生所追求、所应该渴想的，不是再是追求世界上的一切的福与乐，乃是追求一个永恒有价值的天上的财宝，能够行走在神的义路上。真的很特别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改变。但不单止是这样，弟兄姊妹，神的恩典真的丰丰富富，即使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弟兄姊妹，行在神的路上不是代表没有艰难、没有挑战、没有打击、没有伤害、没有缺乏，我们都会面对，不过的时候，神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的医治，成为我的保护，成为我的扶持。神会和我们一同面对这些艰难的处境，来走过这段的死荫的幽谷，走过这个流泪谷，神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是不是奇异恩典？但不单止是这样，神会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当中，神愿意使用我们，当我们行在这条神的路径上的时候，神愿意使用我们成为他的仆人。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当中，只有三种人会被油膏了头，第一是君王，第二是先知，第三是祭司。弟兄姊妹，神渴望在这个世代当中，在一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世代当中，神愿意使用他的儿女成为他手中圣洁贵重合乎主用的器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愿意使用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蒙神使用的时候，我们真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而且福杯满溢，不是单止我们蒙恩，亦都叫旁边的人蒙福。我们要成为神的工具，令到旁边的人同样蒙受神的福气。当然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神在这条路上赐给我们一份永恒荣耀的盼望。为什么人世间的人这么痛苦、这么艰难，没有盼望，望着今生的环境，今日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地震、战乱，这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 咁多可怕嘅人事环境，我哋活喺地上冇指望，但神俾我一份永恒嘅要盼望，就系、是、超越今生，望向永恒。这世界非我家，有一地比日中更光彩。但系永恒荣耀嘅盼望唔系世上有，唯有行喺神嘅路径上，先能够丰丰富富得着。所以弟兄们，我哋咁样睇嘅时候咧，原来神为我哋预备咗神嘅路。喺我哋蒙恩归主嘅时候，有两条路摆喺我哋面前，一条路神嘅路，一条路撒旦嘅路。我哋必须喺神嘅恩典当中去抉择，同埋弟兄们，呢两条路唔系平排，呢两条路系背道而驰。当我们行在神的路的时候，撒旦的路就在背后，但当我们行在撒旦的路的时候，神的路就在背后。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原来神的路径滴下之油，让我们有蒙福的人生，光明圣洁公义仁爱的人生，有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生，有一个使别人蒙福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一生一世行在神的路上。当然要行在神的路径上真的不容易，因为很多艰难挑战我们同样要面对。三大敌人，一个是撒旦，一个是世界，一个是我们自己。这三个敌人都拦阻了我们行在神的路上。不过如果我们能够以神的恩典为连续冠冕，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价值，为主而活，我们能够亲眼见到主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一生一世行在条神的路上，道路都不偏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熟灵的体验的时候，我们再面对我们今天的世代，不理是今天加州的大火也好，或者不同的地方发生的地震，今天越来越多飞机跌在地上，顶住会冰山一角嘅。如果大家睇启示录嘅时候，去到末世最后嘅阶段，神吩咐天使揭七日，吹七号，倒七碗，从创世以来从未有过嘅灾难倾倒在地上。一场灾难，地上嘅人口死咗三分之一。用今日嘅人口计算，一场灾难死25亿人。我们没办法想象怎样一场灾难死25亿人，但是弟兄姊妹，它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趁今日我们仍然在一个平安稳妥的环境，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装备我们自己，我以神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要行在神的路径上，一生活在滴下的自由当中，有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唱出一首的回应诗歌，就是不再回头看，其实很宝贵。漫漫长路，很多黑暗遮盖我们眼前的路，我们必经的路，但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祂能够把黑暗全驱散。所以我们不再怕黑暗，不再怕路途太长，不再有伤感，因我有耶稣基督作伴。我们请司琴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唱出这首的回应诗歌，不再回头看。